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左派愤世青年到祥和的画廊协会经历》，明慧记者李佳，台湾台北采访报道。文章发表于2024年9月26日。成长在台湾的建武，小时候就比较叛逆，想要反抗权威，认为学校课程很八股、填鸭，会用比较偏激的角度去看课本。但他很聪明，一路就读知名学校，大学考上了英语系。文学艺术的领域，希望每个人提出不一样的想法。他学习了不少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方法，又看了存在主义等书籍，加上当时社会上充满平权的思潮，让建武养成了从批判角度看事情的习惯，变成比较左派的青年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建武也因为左派思想变得比较刁钻，对人生有很多不满，常常愤愤不平。这样的建武会有怎么的修炼机缘和人生呢？第一部分，左派青年闯荡社会。建武是英语系毕业，求职时一般人会选择外商公司、英语老师，但这些在他看来很一般的工作，建武都不考虑。他凭着一股劲，相信努力工作就会成功赚大钱，到处尝试各种不同行业，但却四处碰壁。这段时间他做过的工作包括老屋改造、艺术空间经营、画廊的行政工作、接案翻译等，甚至到工地做泥水木工打零工，到市场卖鸡蛋。回忆起当年的时光，建武感慨道，当时曾经经历过好一阵子做什么都失败的日子，觉得自己很努力也不笨，可是为什么工作这么不顺利，没有成果。他还曾经离职跑去澳洲打工游学，自认为英语还行，可以赚到钱，结果英语说得再好也与工作没有关系。过了三个月找不到工作，在餐厅洗碗遇到老板乱发脾气，莫名其妙工作也丢了。最后在农场清晨起来摘樱桃，冻得手没感觉，甚至还遇到凶杀案，到警察局当证人，跑了半个地球，过着风吹日晒的生活，存款归零，感觉很折磨。工作发展不顺利，令求学一帆风顺的建武很挫败。那个时候就觉得每个人的才智与努力都应该要有相应的回报，我可以凭努力达到目标，结果一直遇到挫折。十年过去了，吃的苦不少，人生设定的目标却一件都没有完成。建武认为他也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，后来我才知道共产思想是会变形的，他会伪装成漂漂亮亮的样子，例如平权。现在我认为平等是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善利的权利，而不是自己稍微努力一点就想要获得别人的成果。而正义也是，许多弱势或不公的待遇其实与过往的每一步都有关系，要求齐头式的公平与正义，就好像欠债不用还一样了。第二部分，桀骜不驯又忧郁，事事不顺，发生车祸。当时许多朋友劝建武找比较好的工作，朋友都说我很难沟通。回过头看，我当时整个人就像刺猬一样，谁说什么我都用犀利的言语顶回去，好像全天下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回国之后，建武一开始找不到工作，我当时桀骜不驯的态度，眼神像是凶神恶煞一般，根本不会有人敢聘请我。而他也因为这样子的态度，与许多朋友不断失联，进入几乎与人绝交的独居状态。几经辗转，建武到了政府部门做约聘工作，上班地点偏远，冬天严寒，夏天酷热，每天要来回开车将近70公里，而且当公务员压力大，跟在艺术产业时的自由自在完全不同，种种不适应， 让见物出现轻微的忧郁，我觉得不对劲，时而落寞，时而暴躁，与当时的女朋友不断吵架，摔东西。我有去就医，医生开了清亮的药。压力大，睡眠不足，加上服药，见我每天开车几乎都在睡觉，最后出了严重车祸，没有减速的撞上安全岛的行道树，车子都撞坏报废了。神奇的是，见我只受到一点淤青轻伤，得法后想一想，应该当时就有神佛在看护我了。第三部分，开始改变自己，得欲修炼机缘。人生处处碰壁，见我开始反省，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什么问题，这种不顺利可能是上天对我的提醒，自己真的没有做好。经过慢慢的反省，改变左派批评性思考之后，见我得法修炼的机缘来了。当时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台湾处处都有法轮功学员，在哪里都可以接触到法轮功，但在心理不平衡的状态下，见悟即使看到也没有什么感觉。然而在改变自己之后，得法的机会就来了。在重新找工作的期间，见悟加入了一个网上读书社团，里面有朋友跟见悟谈得来，他们常常谈到佛家宇宙观，聊着聊着聊到法轮大法。那个时候我们一起看转法轮，各自在自己家里用线上的方式读，当时真的不带任何观念，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虽然有疑惑看不懂，但通常在之后的两三章就会出现解答，非常神奇。例如见悟曾经想着，如果修炼法轮大法了可以帮人算命吗，想不到竟然在几天之后阅读的章节中就出现这个问题的解答。还有一次，见悟觉得书上讲的话真是好啊，好想把它背下来，第一个念头是拿笔画下重点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本书印得洁白干净，画上去不太好看，想不到过两天就看到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的，你就敢随便往上画。看完转法轮之后，见悟觉得这是一本很神奇的书，解释了很多对人生的疑惑。他说，就好像灵魂深处有一些空虚的地方被填补了，是一种很充实的状态。从此他得法开始修炼了。得法后，见悟发现之前想要追求金钱名利，觉得努力就应该成功，追求不到就抱怨命运不公平，结果现实生活中一切都不顺利，路越走越窄。修炼后他感到，人的一生不只追求物质满足，更应该追求高层次的精神升华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原来愤愤不平的心态彻底改变了，我懂了，不需要去怨恨事情的得与失，这些不公平的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有因果关系的，是自己的业力，就要去面对。见悟的老朋友也感叹，修炼之后见悟像变了一个人，他变得和善平静，没有包袱，听得进去别人说话。对此见悟有感而发，修炼之后碰到挫折就会比较平和的去面对，当作是考验，不像之前碰到困难会很激动。第四部分，在职场工作中遵循真善忍。得法后，见悟最烦恼的工作问题出乎意料地走入顺境，以前是他想尽办法去找工作，现在工作机会直接找上了他。见悟现在担任画廊协会的经理，负责媒体公关与行销。在工作场合，见悟也因为修炼真善忍，突然间遇到问题可以沉着地面对处理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不是因为认为别人不好然后去忍，是真的觉得别人也没有不好。因为修炼后心的容量扩大了，对很多事情的认识也不一样了。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，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人这个事很不好，但是现在我完全没有这种好 或不好的想法，就可以很客观地去面对，一起工作。一次，他刚加入新的工作环境，有一位同事情绪容易激动，因为建武是新人，不知道这里的工作运作规则，这位同事就开始破口大骂。修炼之后就会知道，这很明显就是在考验我的心性，我就道歉，询问清楚该怎么去补救，然后剩下的就是让他骂，骂一骂很快就过去了。后来他还主动过来跟我说话。建武认为修炼人要保持慈悲善念，我觉得他可能承受了不少长官的压力，修炼之后对这些事情就可以理解，然后也能够去同理这个人，因为他发脾气的当下肯定是不舒服的，会去替他着想，可以很冷静地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。另外，同事还发现，只要建武不在办公室，就容易发生一些麻烦事。建武说，同事很有趣，他们会觉得我需要在办公室坐镇，因为只要我不在办公室，就容易发生一些事情，例如电灯故障、部门矛盾等等。而且我在的时候，同事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，头疼、肚子痛之类的，我在那边就会好一些。这可能就是李洪志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“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”。随着修炼，心态稳定，心性提高，建武越来越能够看到事情的本质，抓住重点，在不知不觉间，也因为对人和善，态度越来越好，能承担额外的工作，工作表现也就越来越好，职场生涯也变得稳定。因为我们修善，人缘不错，会有很多人帮助我们，修真，能看到事情的核心，知道要怎么做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工作的表现变好，奖金变多，也让经济状况越来越好，能够有更稳定的生活，从而更能在工作中去发挥，去学习。这是以前那种很漂泊、困顿的人生想象不到的。第五部分，艺术审美观改变，发现光明与美好。建武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，欣赏艺术的光明与美好。我是从事艺术工作的，现代艺术许多作品琢磨在人生经验的伤痛，修炼之后我体会，艺术应该要呈现美好与善良。因为人生的伤痛很多人都有，应该看我没有的东西，我才可以变得更好。要去追寻美好，要去追寻美好，所以才需要看作品。读了艺术史之后，更会发现所有传世的伟大艺术杰作都是在表现神性的美好，或是人性的美好。建武也感受到自然天地间有大美，其实天地是创世主创造的，那种美俯拾即是，也不需要特别去求什么，转个头可以发现雨后天空也很美。他发现修炼前后对事物的感知完全不同，如果像以前那种愤怒的状态，下雨时会觉得怎么又下雨了啊，气候不佳啊，修炼之后碰到下雨会觉得雨后空气清新。同样一件事情，修炼前后的感知会不一样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修炼后生活都变得美好。修炼可以让身心回归到最好的状态，可以正面的去面对人生，修炼也很自由，努力多少会得到多少。如果不想修炼，也不会有人逼迫，但是如果开始修炼，修炼人获得的东西是这世界上所有事物加起来都比不上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在大法中获新生》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2日。 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今年63岁。在我修炼的这20多年中，真善忍的法力净化我的灵魂，五套功法让我的身体所有的病痛消失了，全身变得无病一身轻。我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次针，没有占用家人时间陪我去过一次医院，也没有去单位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。一，在迷茫中寻觅生命的意义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我看见红卫兵举着红旗敲锣打鼓，去我们那儿两兄弟有钱人家里抄家，把他们家的墙壁地板拆毁，在菜地里挖掘，把他们家里珍藏的一坛坛一罐罐的黄金首饰品银元抢走，还打伤人，逼问还有没有。当时是夏天，我看见那兄弟俩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脖子上挂个用铁丝穿着的铁牌，下班时被打得浑身是伤。我看他们平时都是干净整洁、彬彬有礼、有素质的好人，就是因为他们家里有钱，被打成地主成分，受尽凌辱。只有我们小孩子才敢跟着去看。我当时就想，人不应该过这样自相残害的生活，肯定还有高尚的活法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有文字，我就要去看，一直用心在迷茫中寻觅着生命的真正意义。二，喜得大法，身心净化。一天，一位大法弟子正在与人弘法，当我听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，锻炼身体做好人时，我如雷贯耳，这就是我要找的，做好人我就要做好人。同修热心地为我请来了转法轮，并教会了我五套功法。第一遍看完转法轮，我就感到师父太伟大了，书中天文地理历史古今中外物理化学史前文化等等，我认识到了这不是人的智慧能写得出来的。我很庆幸自己有师父了，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。我在十多岁的时候曾遭遇过一场严重的车祸，当时整个人被撞入了火车的机车头底下，头部受伤严重，双眼几乎失明，胸骨、腰腿骨被严重挤压伤，因鼻梁骨骨折导致鼻塞，严重影响呼吸，后腰板都是麻木的，全身上下都是伤痛伤疤。结婚生下儿子后，我身体更加糟糕，儿时车祸的后遗症导致严重头痛，脑袋常常像裂开一样剧痛，痛得撞墙都抵消不了那个剧痛。我还有胸闷、腰腿疼痛、失眠等毛病，让我倍感人生的苦闷及迷茫，也不明白人生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修炼法轮功一开始，师父就帮我净化身体，从头发的根部有时会有淤血排出，从此头痛失眠好了。排出了20多天的黑色淤血，从此痛经好了。练功时胸部骨头噼里啪啦响，经过师傅调整，从此胸闷好了，胸部骨头也归位了。因鼻梁骨骨折导致鼻塞，严重影响呼吸也好了，从此身体全好了，我真正体会到了健康幸福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听从师父的教导，按真善忍的标准，在家里单位要求自己，从此我感到心性在宽容忍让善良中升华，天天都感到很幸福，走路一身轻，而不管世事和时间如何变换，一直在按真善忍做好人。三，是师父救了我的命。在我50多岁的时候，一次下雨天，我正骑着电动车，突然人飞了出去，脸先着地，我感觉头都被摔碎了。我马上惊醒悟道，不行， 我不认可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。我马上在心里喊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一个过路人把我抱起来，要送我去医院，我说不去。他说司机过后不会认账的。我看见我的整个电动车横在轿车车底下，挡住了车。我知道这是来要我命的。这时司机叫我去医院，围观的人也说不去怕有危险。我说没事儿，谢谢大家。我就骑着电动车回家。晚上睡觉我的头很痛，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就好了，连皮儿都没破。我非常感谢师父救了我的命。四，明白大法真相，世人得福报。一位女同事，我给她讲了法轮大法真相，她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。我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平安健康。她高兴地接受了。后来她告诉我，腋窝下的瘤子不见了，本来还准备去医院割除呢。我的一位男邻居，他胸口长了一个鸡蛋大的瘤子，瘤子部位疼痛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，他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。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平安健康。他很开心地接受了护身符，还送给了家人。几天后他告诉我瘤子不见了，本来还准备安排去住医院割除瘤子的。希望世人都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，都能得到佛恩浩荡的福泽，消除红魔邪恶中共恶党的毒害，远离灾害，人心向善，道德回升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